你好，这个您听到我们梁兄哥唱歌了啊？
那是啊，那是我小时候听到的吗？我小时候觉得很动人，怎么搞得现在听起来有点凄苦？
不，他们重新唱了。您再想一想，四十年之后重新再唱，那的确不
难怪嘛。
你这声难怪实在是。好了，我们不说了，不说了。这个酒精跟癌症的关系，这个又吓人一跳。
不，我这其实是尝试啊，这个就不能酗酒啊，酗酒的人伤肝，这是我们都知道的。
是，
酒喝多的人容易肝硬化，那酒精会促成癌症，这也是医学界早就知道的。
嗯哼，
那只不过就是这个生物医学界还不知道为什么。
嗯，
那通常我们的解释都是非常常识性的解释了，那反正喝酒就是不好嘛。
嗯哼，
你说喝酒不好，不会有人反对的。
是。
那大禹就勿止酒，不是吗？
对了，
这在中国起码有3000年历史啊。
嗯哼
，OK， 好，现在科学家发现了一些证据，那可以解释癌症为什么会促成炎症。
嗯哼，
简而言之呢，跟乙醛有关系。
是。
那很多人一喝酒就脸红，像我一样，沾酒就脸红。
乙醛，等一下，这个醛是有字边一个草头，一个
是一种化学物质的名字。
乙醛。
对，乙醛。那很多人喝酒就脸红，那是因为啊，酒精在身体里面的代谢基本上有两个途径，那一个就是把酒精代谢为乙醛。
嗯哼，
那假如这个只能把酒精代谢为乙醛的话，那就会在身体里面造成这个皮肤表面发红，特别是面孔。
哦，
那可是另外更多的人，他能够将乙醛进一步分解成乙酸，我们又叫做醋酸。
嗯哼，
那把乙酸再氧化成为水跟二氧化碳，那就很容易排出体外了。
是。
那很多人这个千杯不醉，基本上就是身体里面能够把乙醛代谢的这种能力啊特别强，那基本上是有一个酶。那很多人就是因为身体里面缺少一个酶，所以这个酒精只能变成乙醛，不能够再进一步的顺利代谢。
嗯，
所以就是容易一方面是脸红脖子粗，另外一方面当然就是容易发酒疯了。
啊哈。
不过现在科学家基本上就是发现，身体里面若有高浓度的乙醛，那就会破坏健康细胞里面的DNA。 那美国国家卫生院有一个研究所是专门研究酗酒与酒精中毒的，那里的科学家证明了，假如喝酒的时候唾液与肠道中的乙醛浓度要是达到足以破坏正常细胞中的喝酒的时候，就是说唾液跟肠道中的乙醛浓度很容易达到足以破坏正常细胞中的 DNA 的程度。
是。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乙醛呢会与细胞多胺，那又是一种细胞里面的化学物质，起反应。多胺呢与细胞生长有密切的关系。
是。
那与乙醛与多胺反应之后所形成的物质很容易促成 DNA 的突变。
嗯哼。
所以这是科学家第一次提出非常具体的机制来说明酒精与癌症之间的关联，也特别是与上消化道癌症之间的关联。
你的意思是像食道在？
对，基本上就是食道与这个食道癌，还有上胃癌。
啊哈，
大概是这样子。
是，所以乙醛的，也就是能够把乙醛很快的代谢成乙酸，进一步分解为乙酸，或者是再进一步分解成这个氧化成水和二氧化碳的人，那比较稍微好一点，是吧？
对，一点不错。
就乙醛停留在身体里要短一点的时间。
对，没有错。
好的，接下来这个机制发现呢，我们再回头回到我们的老结论，就是酒少喝一点。
那毫无疑问的
还是这样啊。
对，
好，来，接下来猪脑子里的细胞怎么治疗杭丁顿氏症？
对，杭丁顿氏症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是一种这个大脑神经元退化的一种遗传性疾病。
是。
那现在要报道的是澳洲是纽西兰，是纽西兰奥克兰的一个活细胞技术公司，就是一个生物科技公司，他们发展出一种方法来使用动物细胞来治疗这个脑神经元退化的疾病。
嗯哼，
那他们这一次发展出来的方法是专门针对杭丁顿氏症 这一种疾病。
嗯哼，
那这个方法呢正在等待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批准。那这一家公司说，他们的研究人员以灵长类动物所做的实验是极为成功的，所以就引人注意了。那将动物的活细胞注入人脑会引起严重的问题。那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动物细胞中通常都有一些病毒寄生。那一些病毒也许对那些动物没有害，可是对人类是不是有害，我们完全不能够确定。所以事实上把其他动物的细胞注入人体啊，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可是呢，这一家生技公司啊，就是活细胞技术公司的医学主管强调，由于好处抵得上坏处，所以他们仍然研发了这么一种治疗的方式。那他们所使用的猪的细胞啊，不是大脑的神经元，而是猪大脑脑室脉络丛里面的细胞。
是。
脉络丛是脑室脉络丛，它主要的功能是分泌脑脊髓液。那有滋养排毒的功能，那都是非常重要的辅助或保护神经细胞的功能。那在亨丁顿氏症病人脑子里，那一些化学物质都变得稀少，所以这个公司才会去研究这一种方法。那研究人员是先以一种神经毒剂伤害七只灵长类动物大脑里面的纹状体。那纹状体通常都是跟运动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亨丁顿氏症的病人呢，他们的最重要的最显著的一个症状就是他们的运动的功能受到很大的损害，
动作不灵活，
动作不仅仅不灵活而已，而且还会产生手脚的震颤，它在很多症状方面事实上是跟这个巴金森症是很相似的。
是。
那总言之就是说，先拿这个灵长类动物来做实验，那第一步就是先给他们注射这个
神经毒剂，
神经毒剂来伤害他们脑子里面的纹状体，就是来引发类似亨丁顿氏症的这个症状。
是。
然后呢，再将其中三只灵长类动物呢注射猪的脉络丛细胞，结果呢，没有注射活细胞移植的灵长类动物呢，纹状体的神经元有50%以上死亡。而接受了移植的灵长类动物呢，整个脑子的伤害还不到10%。所以那由于这个研究还没有正式发表，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就具体的再进一步的评估其中所报道的数据啊。
是。
可是呢，他以实验室老鼠做同样实验呢，也得到了相同的成果。因此活细胞技术公司呢，向在美国的子公司就向这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提出人体实验的申请。
是。
假如快的话，那明年年初啊就可以进行人体的实验。不过利用异体细胞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困难，那就是免疫系统的排斥反应。那其实是即使是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譬如说把我的细胞移植到你的身体里面，
那一定会引起排斥，
都可能引发强烈的这个排斥反应。这个跟人格无关，这个是完全是生物性的。
是。
那所以用不同物种之间的细胞互相移植啊，那引起来的排斥反应是更为严重的。那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呢，他们其实批准过针对巴金森氏症病人的类似的疗法，那结果非常的失望。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排斥。那因此这一家纽西兰的生技公司呢，发展了一个办法，那这才是创新的地方，来对付这个排斥的问题。那他们的研发人员呢，是以一种海草提炼出来的物质呢，把这个猪细胞给裹起来。那这样子移植的这样子移植到这个其他动物的脑子里面啊。那最大的好处就是说，它的氧气跟养料都可以自由的进出这个猪的细胞
啊，进出
这个细胞。但是这个免疫细胞却侦查不到它们
啊。
所以研发人员利用的猪细胞不会受到排斥的反应。那至少在这个灵长类动物以及实验室小鼠的这个脑子里面啊，没有看到有排斥的反应。那此外呢，那研发人员利用的猪的细胞啊， 是从专门培养的猪取得的，而不是任意的猪，所以这样子做哈，可以降低这个携带未知的病毒的风险。
是，
所以相对说起来，就是说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巴金森氏症针对巴金森氏症病人所研发的一种，动物的细胞移植治疗方式啊，虽然是失败了，可是这一次。这个纽西兰这一家公司所发展出来的方法的确有它的创新之处，所以我是很期待等待他们的人体实验的结果。
赵环，那你相不相信即使它到最后在人体实验上也很成功，但是在回教世界大概不能应用。
你说是用猪。
对。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还可以讲讲，来，这个太阳能利用氢，是吧？
我跟你讲，这个太长了，我们讲一讲下一则吧。那个、
先讲
个
短的。
对，色情暴力的，
你就早早就想讲这个了。
对，色情暴力图片会让人盲目。
再讲一遍，等一下，真的吗？
对，所以你就要听嘛。
嗯。
美国的科学家用实验证明啊，色情暴力的图片会让人盲目大约五分之一秒。
就
是他们呼吁啊，在容易出车祸的地段啊，要严格禁止设置养眼的广告照片。
啊哈。
那因为五分之一秒，你别看啊，说时迟那时快，很容易出事的。
是。
那大脑里面有个组织叫做杏仁体，那与这个恐惧之类的情绪反应有关系。
嗯哼。
那杏仁体受伤的人，那看见暴力图片，那不会短暂的盲目，可是看见色情图片还是会短暂的盲目。
是。
所以这个实验就是证明了，这是大脑里面，处理暴力与处理色情。的中枢啊，是分别属于不同的部位的。
嗯哼。
那此外呢，研究人员还发现啊，不同人格的人受到色情暴力图片的影响也有差异。有些人比较不受影响，也就是说盲目的时间更为短暂。
嗯。
那有一些人是很容易受到影响。
那会超过五分之一秒
吗？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从这个实验，我们至少间接的证明了。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之类的人物是可能存在的。
生理上面他就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好，至少这个实验可以说是间接的证明世界上是有这种人。
嗯哼，不过也有人可能忙得更久，对吧？因为短暂的色情的引诱，他忙一辈子可能。
是吗？
对，哎呀，他就娶了人家，什么以后是吧？
这倒是真的，
这是真的、啊，
这是很严重的盲目。
对对对，哎，来，我们还有两分钟的时间，讲讲太阳能来利用氢。
OK， 好，许多人都鼓励利用氢作为新世纪的燃料。那因为氢燃烧以后，除了热能，只会产生水，而不是二氧化碳。我想我们在这边也介绍过什么燃料电池嘛。
对。
但是研发人员还没有也发展出非常可靠的方法。那最大的障碍就是目前，仍然必须利用石化燃料来取得氢。
嗯，
所以你这换句话说，你在取得氢的过程中，你还是会制造出二氧化碳。
对。
那现在由一位瑞士科学家所领导的团队，在以色列的魏兹曼研究所，这个魏兹曼研究所是非常有名的国际级的研究单位。
嗯哼。
他设计出一个利用太阳能的方法，他们以一个装了镜子的高塔，这个高塔高54公尺，
是。
那将太阳能增强到一般阳光的2000倍。来加热氧化锌与一氧化碳，使加热的氧化锌与一氧化碳起反应。那这样子，氧化锌里面的氧就会与一氧化碳结合成二氧化碳。
嗯哼。
那剩下锌粉，然后这个纯粹的锌粉呢，要是与水做反应的话，那就会产生氢与氧化锌。
哎，
所以这个反应最大的好处就是
循环了。
氧化锌可以循环使用，又可以制造出纯粹的氢气。总而言之，就是这个研究团队就是以锌粉等于以锌粉，就是金属锌粉来储存太阳能。
是，
只要将这个锌粉加入水，就能产生干净的燃料氢气。
哎，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是我们在讲替代性能源，好像这个蛮有希望成为一个。
看起来是这样。
是哈，而且是在阿拉伯那个产油国的那个中间。又是以色列，这个太有意义了。稍后片刻马上回来。98张大春泡新闻，礼拜二科技 email， 在我们线上是人在北京的王道环。道兄
你好，
接下来我们有一条叫新型震爆枪。
一谈不错，基本上这个新闻是提供大家一点点子。假如这个有发明冲动的人啊，这可大概可以从这边得到一点灵感。
嗯，
基本上就是美国由于91以后设立了不是国家安全局吗？什么之类的。
对了，
一个新的单位，
国土安全，
国土安全。然后他们有很多的预算，那他们又成立了一个叫做美国本土安全先进研究计划局。
Uh-huh.
那英文的缩写是 HSARPA、
uh-huh.
那他们准备要发展新型的震爆枪、
uh-huh.
只使人丧失行动的能力而不夺人命。
是，
那现在所使用的震爆枪呢，使用是有限的飞镖射击目标、
uh-huh.
那射程只有7公尺远。那本土先进安全研究计划局预期他们要使用，就是希望能够研发出一种新型的震爆枪，能够发射无限的飞镖、
uh-huh.
要求这个射程要更远。那现在至少有3家美国的科技公司呢提出他们发展的产品的消息。那预计啊，今年年底大概才会有原型来做真实的实验。
啊哈！
所以说，我就把这些消息来跟大家报道一下，看看大家是不是还能够想出什么样子新奇的点子。
嗯哼。
那美国德州有一家科技公司发展出了一种飞镖，可以利用猎枪或者是手榴弹发射器来发射。
啊哈！
击中人之后，飞镖可以发出8万伏特的电力，持续7秒、
嗯，
必要的时候还能以遥控器继续放电。
嗯哼。
那至于飞镖如何钉在人体上，研发人员才拒绝透露。他只告诉记者，研发小组最大的困难是在使得飞镖在近距离之内不会伤人性命、
嗯、
而在最大射程的时候也就是几十公尺还能够发挥效用。
嗯哼。
那此外呢，他还透露，由于他们所研发的这种飞镖啊，不依赖撞击力量来击倒目标，
嗯，
因此呢射击的速度不必太高。这是美国德州的一家公司所研发的。那美国麻州另外有一家公司就研发了一种新型的震爆枪，使用的是压电晶体来做子弹。
Uh-huh.
也就是说，它只要击中人体，就自动的能释放电力，使人不能够动弹。
Uh-huh.
据说是射程达到40-50公尺。
是。
那美国加州另外一家公司研发了另外一种。那种震爆枪啊，所使用的原理啊，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搞得很清楚，因为那个专有名词根本就查不到。
啊哈。
那总言之就是说，现在有3家，他们就是要竞争这个美国本土安全先进研究计划的这么一个新型震爆枪的这个招标计划。
嗯，看起来都是电击嘛啊，电击子弹或者是电击飞镖。
嗯，就基本上都是用电。
嗯，
因为我想，基本你假如要使人失去这个行动能力又不伤人命，那在瞬间之内利用大量的电流使人这个丧失行动能力，这应该是
8万伏特能够不伤人性命，这个也很鬼啊！我200伏特就电的我不像话了，
是吗？那可是问题是你、嗯、那个是直流电吧？
这交流
不，那是交流电，
交流电。
嗯，
好。对了，有个事。你记不记得我们介绍过那个伊格诺贝尔奖，就是 Ig Nobel？
是啊，是啊。
有一次我发现，我记得有一年啊，是南非发明出了一种车子，就是防止他人来强或者强盗，那么得了 Ig Nobel 的和平奖，因为那个车可以发出可以向外喷火，但是不伤人。所以你要抢我的车子，我就一按那个钮，那个车子四边就唰。就火就出来，这个跟你现在介绍的这个新型震爆枪可以相互呼应，
是吗？
哎，
可是那只是吓人用的，那这震爆枪是真的要把人给击倒啊！因为基本上你知道吗？就是说，你假如暴徒这个顽抗，那通常包围他的警察就不得不开枪，那在那乱枪齐发之下会把暴徒打死，这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因此也就失去了。这个是就是说活捉暴徒然后问出有用的情报的机会。我想研发这种震爆枪真正的目的在这里。
嗯，要问出有用的情报。
对，
那你看不看你听不听科技 email 这样是不是？来克隆狗诞生了，我们讲讲克隆狗。
对，其实是我们上一次进行这个节目的时候，这个消息就已经出来了，因为是8月初。 这个消息就已经发布了，而且基本上全世界的所有的主要的媒体大家都发布了，包括像国内也有发布过。
是，
那我那个时候就是心里在琢磨要不要立刻报道这个消息，我想还是等一下比较好。
嗯哼，
就是八月初，韩国首尔大学，就是我们过去翻译成汉城大学，
是的，
他的教授叫黄宇锡，他宣布他的团队成功的以克隆技术来制造了一只家犬。
嗯哼，
我还是要利用这机会来宣布一下，就是说，我期望大家不要再使用复制动物这一类的，
复制的羊、复制牛啊，
绝对不要，我们就直接说是克隆，因为基本上是跟这种技术。根本不是复制，跟复制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是，
那这是不，当然这个韩国首尔大学黄宇锡教授的这么一个成就啊，是算是一个突破，是哺乳动物克隆史的一个大的突破。
嗯哼，
那因为自从桃李羊诞生以来啊，科学家以同样的技术克隆了好几种不同的哺乳动物，
嗯哼，
例如牛、小鼠、猫等等。那事实上哈，小鼠还是非常难以克隆的，好像这一直到去年还是前年才成功。
嗯哼。
但是克隆家犬的尝试遭到了极大的困难，有许多团队都中途退出，甚至还有一些这个生物技术公司花了上千万以上的美金都没有成功。那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啊，科学家难以控制家犬的生殖生理。
什么叫难以控制家犬的生殖生理？
就是你不要看家犬，我们人类驯养了已经几千年了，
对，
甚至上万年之久。那这个看起来好像我们这个对于家犬的认识跟了解很深，其实不然。那我们对于家犬的生殖生理啊，其实一直掌握的不够。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是，第一，科学家要做这个克隆技术哈。那必须要取得新鲜的成熟卵子，可是母狗虽然一年排卵一次或者是两次，可是母狗排卵没有可靠的征兆。
嗯，
所以科学家也没有办法用荷尔蒙来控制它们的排卵机制，也就是说，就是说你要取得新鲜的卵子本身就是一件很大的困难。
哦，
我想这是第一点。
是。
那第二个困难在于啊，母狗卵巢排出来的卵都是没有成熟的卵。那些卵必须在输卵管里边才可以成熟。
是，
大部分的哺乳动物，它这个从卵巢排出来的卵就是成熟的卵，所以它在输卵管里面等待精子受精。
嗯哼，
人类也是一样。
是的。
可是狗，从卵巢里面排出来的卵是没有成熟的卵，它必须要在输卵管里边继续发育才会成熟。
是。
可是问题在于，没有任何一个实验室能够。从输卵管里边取出没有成熟的卵，然后让它在人工的情况之下发育。
嗯哼。
所以，韩国首尔大学这个研究团队啊，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完全是利用尝试错误的方式，这个取得这个成熟的母狗的卵。所以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在考验这个研究团队的耐心耐力，而且也以及钱。那科学家取得了狗的成熟的卵子以后呢，先将细胞核取出来，然后再以体细胞核来取代，制造一个合成卵子。
是，
然后再让这个合成卵子发育成胚胎，然后再将这个胚胎植入母狗子宫里边继续发育。
嗯哼。
可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实验室成功的完成过这个程序。
啊，
那黄宇锡团队，也就是韩国这个团队发展出来的办法是，只要合成卵子一旦开始发育，就将它置入已经麻醉的母狗的输卵管里边。
嗯哼。
期望它能够像自然受精的卵子一样，在输卵管里边发育成胚胎，然后再滚到子宫里边着床。
这个很复杂，
再继续发育，
是要像自然的情况差不多，
一点不错。
不过我你等会儿先让他在那儿发育着吧，我们要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继续看看黄宇锡团队怎么做。
把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方才讲到的是韩国首尔大学的研究团队克隆狗诞生，这个科学家取得成熟的这个狗的这个卵子，先把它那个细胞核拿出来，再用个体细胞核来取代， 制造成一个合成的卵子，再让它发育成胚胎。但是现在黄禹锡团队所面对最大的一个困难是，当合成卵子一旦开始发育，还要把它放回去，这个母狗的输卵管里面，希望它能够像自然受精的卵子一样在那里发育成胚胎，再滚到子宫里面着床，再继续发育。王道环在我们的现场，他好像参与了这个实验一样啊！来来来，接下来是怎么样？
对，在其他动物的克隆里边，那提供卵的这个动物跟怀孕的动物是可以是完全不一样的动物。
是的，
所以我们叫做代理孕母。那可是在韩国人这一次克隆狗的这个实验里边呢，提供卵的母狗跟怀孕的母狗是同一只母狗。
是，
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说，在过去哈，科学家会在这个使用代理这个孕母之前，先为这一些雌性动物注射荷尔蒙，利用荷尔蒙来使得它子宫能够这个先准备好，变成一个可以接受胚胎的一个环境，就是让它这个预备怀孕。可是狗不行，狗完全没有办法用这种方式来做，所以这个黄禹锡这个团队是以这个同一只母狗来做合成卵子的这个代理孕母。所以他们一共使用了123只母狗，结果只有3只母狗怀孕成功。结果呢，这三只怀孕成功的母狗有一只流产了，那有一只是成功的生下小狗，但是几个礼拜以后那只小狗就死于呼吸衰竭。
是，
那只有第三只母狗在今年4月24号才怀孕满60天。那黄禹锡团队就剖腹取出了重达550公克的小狗。那么他们替这个小狗取名为 Snappy。那他这个 Snappy 并不是跟这个美国流行漫画 Snoopy 来的，
是
他基本上是用英文缩写来说的话，就是国立首尔大学的小狗。因为 SNU刚刚好就是首尔国立大学的英文缩写
啊 ，SNU。
对对，SNU， 就是 S 就是
首
尔，这个 National University Puppy， 那个 Puppy P U P P Y 就是小狗，
所以叫 Snappy。
对对对，那由于植入除核卵子的细胞核来自一只阿富汗犬，而提供卵子跟生它的母狗是拉布拉多犬，
是。
所以你假如看照片的话，你会发现这只生下来的这个Snappy，这个跟他的妈妈一点都不像。
对，它像阿富汗犬。
对，
黑的，而且是啊，
一点不错。
哎，对了，你刚刚提到特别提到，就是说这只阿富汗犬提供了一个除核卵子的细胞核，对不对？
对对对。
它是来自于它的皮肤细胞。
它的皮肤细胞、
这个、
一点不错。
那
今年5月呢，事实上黄禹锡就已经公开宣布，他的团队已经成功的利用克隆技术制造出人类胚胎，并取得干细胞。可是他一再强调，那他绝对不会，他绝对不会这个来克隆人。那他取得干细胞目的是为了医疗的作用。那这一次呢，克隆家犬呢，事实上是一个单独的另外一个研究计划。那他的目的是在以克隆狗来作为研究人类疾病的模式动物。因为比较起来，因为人跟狗有许多共通的疾病，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说，人驯养狗是超过10000年以上，所以很多疾病，那这个都是人跟狗共通的。相对说起来，比人跟牛，或者是人跟这个猫共通的疾病还要多。
是，
所以利用狗来做研究人类疾病的模式动物，在很多方面是非常理想的。所以基本上这个目的是要这个研究人类的疾病，而不是要替任何人来克隆宠物。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一点是，我们刚才啊花那么多时间很详细的讲这个过程，事实上有目的的，真正的目的在于要说明这个实验虽然是成功了，可是事实上是利用尝试错误以及无比耐心合起来才达成的成功。
是，
那这里面光是这一次实验它公布的就使用了123只母狗，可是我相信实际上使用的还不止。所以有人估计啊，它这个实验啊 至少花费的成本是$1,000,000以上。
啊哈，
所以它不可能商业化，变成这个替任何人要付这个
复制宠物了，或者
对不可能，
或者是克隆人，对不
对？
对
对对，那不完全不可能的。
而且好像他自己也提到了，说以目前的知识和技术是不可能克隆。
对对对对对，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说，其实啊，这个过去十年来啊，不晓得有多少科学团队想要这个克隆这个猴子。那到目前为止似乎都没有成功，那所以事实上黄禹锡本人他也在多次公开的承认说是克隆灵长类是完全不可能的。
嗯，
不过我怀疑啊，我怀疑他这样讲其实是一种政治说辞，基本上是希望大家不要怀疑他正在搞。
是的，因为他并没有说明为什么那么绝对的说不可能克隆灵长类，是不是？因为不能，因为在狗身上的困难是说，比如刚刚你提到
了
对。或者说起码在狗身上它的明显的问题是它不能够预知它的生殖的这个周期嘛，
是是是，
对不对？那可是那对人来讲，那人或者是对猴子来讲应该不会那么难，那它的难处在哪儿呢？
不，真正的难处很简单，就是说很多很有名的人而且很有能力的团队很有钱的团队都没有成功。
嗯哼，
我想这基本上这些所谓的难题都是经验性的，
是
对。那这个所以总言之，我认为世界上还是有人在试，可是这个会不会成功我也不知道。
嗯哼，
不过在它的实用价值我还是必须要强调，陶丽阳出生已经到现在已经快十年了，
是
基本上这种克隆动物的实用价值还没有证明。
嗯哼，
就是没有任何的说辞。都就是说不能代替一个具体的事实，就是我们到现在为止的确没有看到克隆动物的任何的实用价值。
嗯哼，
是的。好，接下来还有一条，《纽约时报》报道，好像有一位教授捐了$1亿，是吧？
对对对，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啊。这是今天的《纽约时报》，我是说礼拜二的《纽约时报》的科学版。
是，
那就是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刚刚得到了一笔捐赠，他。也超过$1亿，是真实的数字是$1,500,000。
嗯哼，
那这在美国对大学的捐赠历史中啊，这笔钱大概是排名第30。
嗯，
可是这笔捐款只针对一所医学院，那就非常的罕见。
嗯哼，
那美国的金融大亨啊，维尔，他在1998年曾经捐给康奈尔大学医学院$1亿，然后在2002年另外又捐了$1亿。
嗯哼，
因此康奈尔大学医学院为了他们而改名字
啊。
OK， 那可是这一次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得到了这一笔超过$1亿的捐款呢，我认为意义是非常不一样的。
嗯，
因为这是由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的一位教授捐的，就是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世界上有任何一位大学的大学教授捐给自己服务的医学院$1亿，从来没有过。
对，
这一位教授是微生物学教授威尔雀克，那他现年72岁，是捷克的犹太人。那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与他的母亲躲在乡下，所以逃过了纳粹的一劫。那他读医学院毕业以后从事研究工作，那1964年逃出捷克共产政权，那1965年抵达纽约，在纽约大学医学院工作，继续从事研究工作。那他与他的同事呢，在研究干扰素，那后来发展出有临床价值的药物，可以治疗风湿性关节炎之类的疾病。1998年，这个药以 Remicade 这一则药品的品名上市，非常的成功。它光去年的销售额就超过$20亿。
哦，
所以它不只为纽约大学赚了钱，也为自己赚进了巨大的财富。那他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他说他自己没有子女。那纽约大学医学院不但在他逃出捷克以后收留了他，几年前他太太生病，也妥善照顾了他太太，因此他认为他有义务，他要回馈。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是非常让人感动，而且其实我们还有更深刻的意义值得我们去，就是说去 去反省。我的意思就是说，像美国有真的是得天独厚，它能够吸引全世界第一流的人才到它的国家里面去，我想这是它成功最重要的一个秘诀。那这不是说是我们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想要模仿就可以模仿来的，
是
绝对不是的。
在我们台湾也前不久有一位乐透得主，就在你出国之后没多久，他就捐了好像在你出国之前，他捐了好像一个乐透的金额。那当然，我们就很多人都在想，是什么样的人有这样子的善心啊？不过你刚刚提到这一点，恐怕还牵涉到对于学术环境的回馈，它是有特定目标跟这个意义和功能的。
当然我在想，其实最重要应该是他本人的身世了，因为他亲身经历了